好，那我们翻开822页。那822页这边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维摩诘它有哪一些功德，就是它具备哪一些功德。那这个是由一名菩萨啊，普现色身菩萨来问的。那他问的功德的方式，是用这种世俗人物来做比喻啊，也就是从这个父母啊、妻子、儿女这些去做比喻，说明这个菩萨他具备哪一些功德。首先呢，讲到的是父母。那所谓的父母呢，就是智慧跟方便啊，智慧跟方便啊，是菩萨的父母。所以一切的佛菩萨都是从智慧跟方便而生的。那在822页讲到法喜以为妻啊，那用妻来比喻这个法喜，那从这个道生的解释来看呢，就是以妻的守节跟施节来做比喻。那为什么以妻来做比喻呢？因为主要是取其守节不二啊。那这边就说，其实对于这个正法，那如果我们得到正法而不失去呢，就会心安而喜生。那如果失去了正法呢，那忧恼就会随之而来。所以就是以这个妻来比喻这个法喜。再来就是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慈悲心为女，慈悲心为女，以这个女呢来形容这个慈悲心。那我们可以看823页啊，823页道生这边说，慈悲以外事为用，有女意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女意呢，这个女意呢是外事。那这个外事呢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事啊，在注脚286，注脚286它是给出我们两个选择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女子出嫁，一个是顺从。如果是你们会选哪一个？外事为用啊，顺从还是外嫁？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外嫁？难道不能单身吗？所以其实要选择的时候，要想一想它对应的是什么，它对应的是慈悲嘛。对应的是慈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85，在822页了。注脚285呢，瓜湖山这个吉藏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慈悲之心虚而外事。那虚而外事这个虚跟事呢，它到底又有什么关系的？那这个虚呢，其实是不坚实的意思啊，不坚实，或者是说不坚硬啊。那如果对应男生来讲，男生就比较怎样？坚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男生就是比较刚强啊。那女生呢，就是比较不刚强，所以叫做不坚实啊，不刚强。那不刚强而能够外事，对外就能够怎样顺从啊？就能够顺从。如果你刚强的话，那你会顺从这个外境吗？不会的。所以男生很多都是怎样呢？固执，硬干到底，跟他拼了。所以这边才说其性柔弱，也就是柔软啊。它的特性就是柔软，所以才能够随众生入于生死啊。所以你如果要说这个女人的有女意啊，女意呢，如果是从这个古德，就是这些孔孟的思想来看呢、啊，就是有三重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有这个重复、重复跟重子。那如果以我们佛法来看，这个十大愿望当中有一个叫做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呢，就是 众生呢是什么特性，我们就要适合他的特性，然后去引导他，而不是强迫的。所以这才是慈悲的意思。所以有时候光这个生字啊，这单字你要去选择它到底要用哪一个，还要看它对应的内容是什么。那不可以随便选，随便选就完蛋了。那慈悲外嫁，嫁到哪里去？好，再来我们来看823页，善心诚实难。那罗什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诚实之心于事能办啊，就是说我们要做事情，首先就是你要怎样呢？诚实，你要诚实，你才会得到好的结果。所以古德有句话叫做因地不争，果遭迂取。你要做事情，一开始你的发心是真诚的，你所得到的果才会怎样？真实的。如果你的发心是不真诚，那你得到的果当然也就是歪曲的。然后这边说难有真固，真固就是坚定，也就是刚强的特性，所以他才能够助于家业。所以男子很多都被称作为家之栋梁、顶梁柱。但深造这边特别说男子不是只有为善也有为恶的，所以这边特别标一什么善心，特别标一善心。那在注脚287，注脚287刮胡五，这吉将这边说诚实有三种意识。第一个就是直直无曲，不同女人缠尾。讲白一点就是直直无曲，就是男子比较直来直往，不像女人这么委婉，这样写就比较好听了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有大用，他能够这个降制众邪。第三个就是能够少济佛种，那这个都是取世俗，世俗也是以父性为主，因为不是只有单一个男子可以生孩子，不过生出来都是以父性为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上面毕竟空即色。那毕竟空即色，罗什这边说能够遮挡风雨的呢，莫过于房舍了。那能够灭除众妄想的呢，没有比空更微妙的了。而且他还能够杜绝这些瘟难，降伏魔怨，就好像有这种严密的房子，那深重的毁患毁寇啊，就消除了。那另外一说呢，就是说有跟空，如果从有跟空来做比较，有呢其实不是真要，并不是真谛要义的。那为什么说有不是真谛要义？我们知道有啊，指的是缘起有嘛，对不对？那缘起有为什么不是真谛要义？因为它时常短暂，而且怎样呢？虚浮不实。因为只要是缘起有的，就是相对而有。那既然是相对而有，那就要看它的对象，它会随着对象而改变的，所以叫做虚浮不实啊。那空呢，才是理中，也就是真理的根本，所以才以空为这个注载。那在注脚293啊，注脚293吉藏这边也讲说，这边是举住处来显示他的一个德行啊。那前面呢是以智慧来说明空慧，那现在是举什么呢？举实相境，所以空就是实相境。以实相境呢，是圣人所住的地方。那毕竟空它有四种意思，第一个就是它没有过患，没有障碍。第二个呢，领悟空呢，无德不备，也就是说领悟空反而能够怎样具备众德，去修行众德，具备众德。第三个空呢，就是即灭，能够永远安稳。第四个呢，它的体性呢是深远广博的，所以就是以空来譬喻，譬喻这个以色来譬喻这个空了。好，我们看824页。那接下来就讲弟子众成老。 罗什说这个众尘就是尘恼，所谓的尘恼就是生死烦恼，也就是生死烦恼的众生。那菩萨呢，就是教化令他们能够从己令受正道。那所谓的从己，也就是能够让众生转恶以从善，转恶以从善。所以下面才会接着随意之所转，就是说众生，这些生死凡夫的众生呢，能够随着菩萨的教导转恶向善。再来就是道品善之事，道品善之事呢，罗什这边说37道品是三圣共通的，也就是说要修出世法门离不开37道品。那菩萨呢，不只修37道品，他更加以修什么呢？六度。所以这些如果以菩萨来讲，就是37道品跟六度都是道品。那道品呢，主要是取其亲赴圣道，而且能够守护正法，利益自他，成就圆满的佛道。所以说异同三异。所以这一类，故这一类的都是善知识的。那三义到底是哪三义呢？我们看一下注脚308。308呢，就是日本人研究的了，但是他所注的三义呢，却是用什么为主？《论语》。所以你们觉得这笔资料可以使用吗？当然不可以，因为这个《论语》的三友是指三类朋友，是教你要亲近好朋友，远离不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个道品的三义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三种利益功能不一样。《论语》指的是人，对象是人，但是我们这一边指的是这个利益功能。道品到底有什么利益功能？可以从三个层次去讲，那主要就是止恶修善跟就近，就是它有这三个层次，止恶修善跟就近。所以这可以说从世间到出世间，从世间到出世间。所以止恶呢，可以着重在世间义，那修善呢，就是出世义，究竟呢，就是圆满意。那以世间来讲，就是戒恶劝善。那出世意呢，就是避生死，开涅槃门。那圆满意呢，就要分两方面去谈了。那为什么要分两方面去谈？因为我们知道佛法它有大小圣。那如果以小圣来讲呢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成就阿罗汉。那如果以大圣来讲呢，那就是成佛。所以你看他下面接着就讲说由是成正觉，有没有正觉？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叫做正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正觉它的范围就是三藐三菩三藐三菩提，三藐三菩陀，三菩提就是正觉。那如果是佛的话呢，就是在三藐三菩提前面再加一个阿耨多罗，就是无上。不管怎么看呢，都不可能是《论语》的三友啦。如果你从那个四欲流支来看，四欲流支第一个是什么？亲近善知识嘛。那为什么要去亲近善知识？听闻正法，第一个多闻，多闻之后呢，就是要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之后就是法随法行。所以后面这三个都是由亲近善知识而得到的利益。所以如果你要说三由善知识而得到的利益，那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论语子的三种朋友。接着我们来看825页。825页呢，这边接着讲到诸度法等语。那这个诸度法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六度，六度才是真正的伴侣。 那怎么讲呢？罗什这边说，有的虽为知识，有的是善知识的，但他不一定能够陪你到怎样最后，所以这就不成为伴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呢，可以陪着你，但他不一定是什么善知识，那这种伴要不得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这样的伴侣呢，能够善始令终，是好的，而且能够陪你到最后。到最后到哪里呢？必至道场，就是成佛。所以深教这边才说六度啦，它是大圣的要行。那发心为侣，一直到道场，所以这个才是真伴侣。所以要找伴侣要找谁？要找六度啦，六度才能够一直陪着你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四色为妓女。那关于妓女词义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。注脚316，注脚316的刮胡二啊，他这边有讲到说，妓女的原文啊是 Sata Yagala， 念的不太标准啊。不过这个字呢是可以猜的，从 S 到 Y。这边呢，指的是女，女生的女。那从这个 A 到后面这个 A 啊，那就是居所，居所。所以它的词义呢是后宫或者是闺房，后宫或者是闺房。那在刮胡二，刮胡二这个高崎直道这边的教注呢。这边是用藏译本啊，藏译本。他说，第一个刮胡啊，第一个刮胡里面的意思就是讲家里的女人们，就是说这个妓女可能指家里的女人们，或者是侍女，侍候在旁的女子，可能有这两种意思。那他说，罗什为什么把它翻作妓女呢？可能跟下一行有关系。因为下一行呢，指的是歌咏颂法言，以此为音乐，所以他把它翻为妓女。但问题是，不是只有罗什把它翻成妓女呢？我们知道《维摩诘经》呢，总共有三个译本，那罗什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那另外的是支谦跟玄奘，支谦跟玄奘。那玄奘怎么翻呢？在821页啊，821页的注脚276，刮胡三，刮胡三的这个寄送第四行最后一行，这边说四色为妓女，是不是一样？那如果你要说谁翻译这个梵文翻的最那个直接的，那就是谁？玄奘了，就是原汁原味的。所以人家说玄奘翻译的，玄奘翻译的是给印度人学习中文的，罗什翻译的是给中国人学习梵文的。因为玄奘翻的比较意义啊，把他意思给翻出来。但竟然两个都翻为妓女，哎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所以这跟这个我们825这个高崎直道所推测的就有点出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妓女呢，其实罗什这边呢是意义的功能譬喻的，而不是语言的直译啊。所以它是取其它的功能作用。那我们要知道说取其功能作用的话呢，那妓女比喻的是什么？四色，比喻的是四色。那四色的这个色，四就是四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色又是什么意思？色呢，就是牵引啊，透过这四件事情牵引众生向佛道。所以你看四色是不是有布施？六度有没有布施？那六度既然有布施的，后面的四色为什么又要有布施？容易简单，哪一个比较容易简单？ 所以一个叫做布施波罗蜜，一个叫做布施舍。所以布施波罗蜜就是说，对于布施所要学的事情啊，菩萨都要圆满的将它学好。所以他只是在学布施度，学布施这个法。但是到了四摄的时候呢，他不只是在学，他已经学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学完之后，他是用布施这个方式来引摄众生，或者是牵引众生、摄导众生。所以这个摄呢，就是有聚拢或者摄受或者是收摄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如果从它的功能性作用来讲呢，就是看罗什的摄众、引物，然后深造说略众，所以这就是四摄的一个功能性作用。所以这个妓女呢，不一定指这个性工作者啦，这个妓女呢，其实是指这个女歌舞艺人啊，女歌舞艺人。所以如果以现在来讲，就是明星。所以你看那个，如果明星办演唱会啊，那些粉丝他们是不是自愿去听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聚拢了很多人？所以就是采取他这种功能作用的注解也是不容易的。如果直接只是从语言学去看的话，不一定能够表达出这个经里面所要讲的一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歌咏颂法言，以此为音乐。那深造说一样，就是歌咏就是唱歌嘛，但是所唱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法言，而不是这个流行音乐，是法言，以法言当音乐。所以我们佛教有没有音乐？有啊，三宝歌啊，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宝歌？它是不是歌？但是它的内容是什么？所以不一样的内容引导众生，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向。所以如果是法言的话，引导众生当然就是趋向于这个解脱。所以你看三宝歌就是太虚大师作词啊，弘一大师作曲啊，两位大师。接着呢，就是约受用事来解释。那下面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总持之圆愿，无漏法树林，觉意妙花，解脱智慧果，八解之玉池，定水湛然满，不以七净花，玉池无垢人。
好，所以这边呢，主要就是举这个圆愿，就是花园啊，主要举这个花园。那花园里有什么东西？有树，有花，有果，然后有池水，而且池水非常这个湛蓝，就是清澈，清澈和盈满。那在水的上面呢，还铺了什么呢？七种花，还铺了七种花，然后这个无垢人在里面沐浴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八解脱了，在826页。简单来讲一下八解脱，其实八解脱无非就是修定的一个前身次第啊。那在刮胡二这边佛光大师典啊，我们看这个佛光大师典的一个解释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内有色想观诸色解脱。所谓内有色想，就是内有贪欲啊。当我们内心有贪欲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对治它呢？对治贪欲的方法就是修什么？修不净观。定，定是没错，但是这个定它的所缘是什么？就是不净观。所以他说观外色不净。所以不净观呢，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内不净，一种是外不净。内不净呢，就是36物，就关我们身体的这些这个毛发、皮啊，还有口水这些种种的不净啊。那外不净是什么呢？就是酒想， 就是尸体，尸体它从这个它的腐败的过程啊，它腐败的过程有九个阶段啊，这叫九想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内无色想，也就是内心已经没有贪欲了，但还是要观外色解脱。第一个是内有色想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内心有贪欲，所以要观外色嘛。那现在内心已经没有贪欲了，为什么还要观外色？那这边说，因为欲界的贪欲太难够断了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想要修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离开欲界的系缚啊。那欲界的系缚太强了，所以你要观外不净，所以才能够断除这欲界的贪呢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净解脱身作证。那这个时候，第三个人就不再修不净观了，他便转修净观，转修净观。所以看这个外不净，刚刚讲外不净就是九想嘛，尸体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尸体到最后呢，剩下白骨。那白骨的时候就白骨流光，所以外不净呢，其实指的是这个十片处，观青红赤白，青黄赤白啊，观颜色啊，所以观青呢，就好像这个琉璃啊，琉璃这样，观这种净观呢，那去除烦恼。那第四个呢，第四个就是到这个事无色定了啦。到事无色定了，所以说超诸色想灭有对想，有对指的就是色，色法是有对，有对爱的，它会互撞，所以尽灭有对的色想，那修空无边处的形象。那第三个就是修事无边，就是弃舍空无边，然后修事无边。那第六个就是弃舍事无边，修无所有，无所有之相。那第七个人就是弃舍无所有，修这个非想非非想。那第九个是修什么呢？第九个就是弃舍这个受跟想，然后入于灭尽定。所以如果以禅定来讲，那最高的就是灭尽定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注脚322呢，因为我们的偈颂最后说不以七净花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七净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七净呢，这个注脚322括弧一，第一个是戒净，第二个心净，第三个见净，第四个一概净，第五个道非道之见净，第六个道机之见净，第七个道机断智净。所以后面两个人，一个是道机之见，一个是道机断。所以道机就是醒啊，道醒，你的行法，你知道你在行什么法。那第七个就是你行这个法，将这个烦恼断除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刮胡二，刮胡二的第二段，第二段呢，这边就是隋代慧远所写的这个维摩意记啊，维摩意记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有分大小圣的，前面五个就是戒禁、定禁、见禁、度一禁、道非道禁，这五个人大小同名。那最后两个就是六跟七，大小不一样了，大小圣不同了。如果在小圣的话，第六个就是行禁，第七个就是行断智禁。所以这个行禁呢，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道机之见禁啊。那第七个就是道机断智禁。不过在大圣法呢，大乘法第六个呢，是把这个六跟七合在一起讲的，六七合在一起讲，所以叫做行断自尽，有行有断。那第七个呢是什么呢？菩提分上上尽，所以这就是大小圣的一个差别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我们等一下再看解释啊，后面这个即将会解释。那我们看827页，827页总持之圆愿， 总持之圆院呢，就是这个花园、啊、那罗子说，他总持广纳善法为众妙之林、啊、所以就好像这个花园里面呢，具足了很多这个珍奇的玩物，能够娱乐自心，就像花园一样。那这边讲总持，总持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、道生说，持诸法使不散失啊，就是收摄善法，不让善法失去了。不过总持一般的意思就是遮恶持善，遮断一切恶，能够持一切善。所以在注脚三二五啊，三二五即将这边就讲到说，普遮恶令不生，就是遮一切恶令不生啊，就像花园除秽，就是这花园是很干净的，没有种种的污秽。然后遍持善令不失，就像这花园里面有种种美妙的一个事物，所以总持就是遮恶持善。那接下来上面这个无漏法林树，所以花园里面的一个林树啊，是以譬喻无漏法。那这边如果从修道的次第来讲，这边就是已经见到了。那下面的觉意进妙花就是修道，那解脱智慧果就是无学道果了，所以它就是 修道的一个次第，从见道修道到无学道。那无漏法林树也是见道。那道生这边讲说，无漏法它根深蒂固，就不可侵拔，而且真理高，而且这个叶繁枝茂，就好像树的形状一样。那有漏法呢，不能够在这当中兼杂了，所以这就是林意。所谓的林意啊，森林，大家有去过那个阿里山吗？阿里山是不是有很多那个香山哦？都是一只一只直直的。那你在这当中有没有看到歪七扭八的？没有。因为如果不直直的往上去呢，它就要死了，因为它接触不到阳光，所以这就是真上的力量。所以在树林当中呢，全部都是往上的，绝对没有这个横在旁边这种杂七杂八的，所以这就是森林的意思。再来觉意进妙花，觉意进妙花，罗什说，如果从花的体来讲啊，这个花如果合起来就不妙，那开过头呢就怎样呢，就毁坏了、哦、花谢了。所以一定是开合得势，那才叫做妙、哦、所以这个调顺觉意也是一样。所以七觉之它有七个，那主要呢它分两部分去谈。那一般其觉知以练觉知为首，以练觉知为首。所以如果心太过高举啊，高举就是散乱嘛，这个时候呢就要修什么呢？修止。修止止就这个清安喜清安舍啦，喜清安舍。那如果心太过下沉，就是快要睡着的时候呢，那就要修另外三支，另外三支呢就让心的力量提起来，那就是折法。折法还有什么？精进。折法精进喜啊，所以七觉之有定嘛，对不对？心高举的时候呢，就是刚刚所讲的清安还有定还有舍，所以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高兴的时候就高，如果高兴的时候呢，心就会怎样呢？散乱。那下心的时候呢，就沉默。所以要让高下适中，高下适中呢，才能够平直往前去。所以开合之相呢，就好像镜花一样。那我们看注脚三三一这个即将说，花它是有三种意识，第一个感果，第二个清净，第三个庄严。那现在这边讲觉意进妙花，这三意全部具足， 因为净就是清净，妙就是庄严。那感果在下面一句，下面一句就是解脱智慧果，所以说花具有这三义。那接着就是上面解脱智慧果，解脱智慧果呢，这边罗什是说解脱它是属于无为果，智慧呢是属于有为果。那所谓的无为果，无为果就是法性不生灭了，正德法性了。正德法性解脱就是正德法性，那法性是不生灭的，所以是无为。那智慧是有为果，为什么？因为智慧要修学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修学没有智慧嘛，所以修学就是造作，造作就是有生灭的，所以智慧是属于有为果。所以我们看注脚333，注脚333这边呢，即将说七觉之呢是思维位，思维位就是修道位的。那他能够生这个无学智断之果，智慧跟断烦恼之果，所以解脱是断果，断烦恼的结果。那断烦恼就会证得无为法，所以说它是无为果。那智慧呢，就是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，所以智慧呢，就是智慧成就，它是有为果。不过这个七觉知跟八正道啊，其实两个呢，在论书里面是有不同的定位啊，所以有的把七觉知定在修道位，但是有的把七觉知定位在见道位，变成说七觉知跟八正道，八正道有的是把它定在见道，有的定在修道，那都有他们的理由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828，八解脱的浴池。那八解脱浴池这一边，罗什说这就是水的一个作用，那就是从水的作用去做说明了。那水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去除污垢，去除热恼，所以解脱的特性也是一样，去除执着，去除障碍，所以才会用浴池来譬喻这个八解脱。那八解脱是禅定。好，那定水湛然满，这个湛然就是清澈的，所以道生说这个水要止净才能够见，也就能够照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水要能够像镜子这样的照呢，是水静止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水有波动是没有办法照的，所以这边说定义如果圆满，那就是清澈盈满的意思。那在注脚336呢，注脚336就讲到说得八解脱呢，这个重定圆满具足，所以才称为满。所以并不是只有修一种定而已，是重定圆具。也就是说八解脱呢，它是从这个初禅一直到最高的灭尽定，它都含摄而且都圆满的。接下来就是讲到不以七净花，那不以七净花，我们先看注脚338。注脚338呢，这边讲到说七净，从第一个戒净一直到第七个这个断之见净，断之见净。那在这七个当中呢，戒呢是善法的一个根本。那这边呢有稍微去说明一下这个前后的关系，就是从持戒得定这两个人是见道之前，所以就是说见道之前的一个资粮啊，你就是要具足什么呢？具足戒定啊。那第三个才是见道，所以第三个见道就是见净。那所谓的见净呢，就是断生见，断生见叫做见净。那度一净呢，就是断疑。那道非道净呢，就是断获取。那所谓的断获取呢，就是戒禁取见。所以我们说出果圣者断三解，断三解是哪三解呢？就是生见、戒禁取见跟疑这三个，这三个呢都是属于见到位。断获取呢，断获取就是道非道，知道什么是道，什么是非道。所以八正道是道，那其他的 这个苦行啊，无义之苦呢，就是非道，所以叫做道非道清净。所以这边呢就问说，见到他其实是要断十个烦恼啊，那为什么这里偏偏只说三种？为什么只说除三种？除三种，这三种是哪三种？三种就是见尽、度一尽，还有道非道尽。那我们刚刚讲见尽呢，其实就是身见嘛，身见疑戒禁取，所以这就是出果圣者要断的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证得出果啊，其实你要断十个烦恼啊。那你为什么只说三个而已呢？其他七个怎么办？你到底有没有断？那我们来看他的回答。他的回答是说，见道呢虽然是断十个烦恼，但是断五见还有疑，就是六个了，对不对？这六个呢的意思就已经，这六个是完全断尽的啦，所以偏说断了。那剩下这边就六个，所以还有四个，所以这四个呢就是贪嗔慢无明。这四个烦恼它有断，但是有没有断尽？没有，所以不说断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从十个烦恼来讲啊，它只有六个是断尽啊，那后面四个呢它有断没有尽啊。那他就接着问说，那既然讲断六个烦恼，为什么你只讲三个？这个人很会问，回答要很小心。所以他说，三个是根本，三个是随从。所以这个根本竟然已经清净了，那三个之末当然也就清净，无所随从了。所以这三个根本呢，就是身见，还有戒禁取见，还有疑。所以身如果是根本，那身的随从是什么呢？边见。那疑的随从是什么？邪见。那戒禁取的随从是见取。所以光讲三个根本，那这个随从也就清净了。根本既然清净，随从也就清净了，所以讲三个就等于讲六个了。接下来就说明这个前五境大小是一样的，但是后二境大小就不一样了。这刚刚有讲，那这边就提出了理由，就是说小正在修道位的时候是讲行境。那为什么讲行境呢？因为行就是修道，他在修无漏行，所以行境就是在修无漏行。那到了无学位的时候呢，才叫做断境，就是烦恼完全断境了，也就是毕竟断结行了。那如果依大圣来讲，大圣呢后面两个全部都是修道，因为他还没有到究竟，究竟是成佛。所以七地以内呢是讲行跟断，因为他都还是处于这个修无漏断烦恼的一个过程当中。那只有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呢才讲修菩提上进。所以这就是大小圣的一个差别啦。也就是说小圣他只到阿罗汉，他认为究竟了，但是阿罗汉他的阶位等同菩萨无生法忍，所以菩萨到无生法忍不是究竟，他还有后面沿途所生的路要走，所以就不把它当作究竟了。那这边讲说为什么要说不以七净花，这个不呢也就是说这七个啦，这七净花通三学，涵盖凡圣，遍三道，所以叫做不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